美超级简报涉共军机密，上海玉佛寺石碑爆炸身世结局，川普同普京通话两小时，宣布俄乌立即开展停火谈判，北京闪电通过红色法案，美提法案制裁香港45官员，教宗就职弥撒，利奥14世见台湾特使，呼吁世界团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黎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星期二。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866-520-5201 了解详情。下边是详细内容。昨日18号一条消息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一位自称山东海哥的中国男子在抖音上发短片，声称自己开着橡皮艇一路来到台湾桃园的沙滩，还在沙滩插上五星红旗，叫山琴赖清德。与此同时，美国一场不同寻常的简报会披露美中备战规模空前，而就在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如何攻台的同时，经传上海玉佛寺神碑石碑竟然预言习身世和结局。山东海哥是大陆山东一名网络红人，5月15号他从福州长乐机场旁的海滩出发，开着橡皮艇用了9个小时到达桃园的沙滩，还在沙滩上插上五星旗自拍影片，他还附上卫星定位航线图为证。而在完成航行后，这名男子又返回中国，而就在山东海哥事件发生的第二日，又爆出大陆宋姓父子在开着橡皮艇直接到了桃园观音海滩，并主动报警说要投奔自由，而两日内就发生两宗橡皮艇直开到台湾，好罕见。由于他们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往返如入无人之地，这个消息一出引发哗然。就事件，台湾海巡署解释，因为橡皮艇的长度未超过3米，海上巡逻的规模雷达无法侦测到，目前亦正在全面建置包括红外线热显像仪在内的情监测侦测设备，但是亦有人质疑是不是这个是中共在灰色地带的压力测试。不过这个至少披露了台湾在这个领域的漏洞，可能会成为中共的海上进攻点。如何爆发台海战，那个就是从海战开始，而中共的火力首先会聚焦海上。据新头学消息，中共早已布局，在2013年到2021年间，中共曾考虑以约15亿美元价格购买俄罗斯36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及其相关技术资料，而这款轰炸机的提点就是可以轰炸航空母舰。但是双方在密谈8年之后，俄最后关头缩手。除此之外，今日有报道讲中共正准备测试一艘飞行航空母舰，乜嘢意思？就是一架巨型无人机里会搭载大量无人机飞行7000公里。据路透社18号报道，美国空军准将威克特近期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召开了一场特别的简报会。简报会有美国多个地区的领导人参加。威克特在简报会中详细介绍和警告，中共正在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而美国 B-21 战略轰炸机是阻吓中共的关键。如果阻吓失败，这样美国的军事设施、网络电力等等基础设施都陷入危险，所以他呼吁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而美国国会5月15号召开紧张局势升级中的台湾听证会上，美国武装服务委员会及中国委员会成员提到，如果共军真是攻台，美国会赢， 但会有几十万人因为咁丧生。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目前中共局势动荡，习近平是不是有攻台能力，仲有待观察。5月19日，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爆料讲，来自北京的内部消息讲，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持工作的何宏军在在囚期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被送到301医院抢救无效。何宏军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习近平曾亲自单独给一个人受衔，是习近平的亲信骨干。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何宏军上吊是值得质疑的。何宏军是被运到军纪检查委员会，那种羁押场所是不会给你有自己解决的机会。而真正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刑讯逼供致去世，另一种就是变相的处决。旅美政坛家陈破空早前分析，何宏军在4月出事，有可能是习近平要通过他发动第三次反扑，但是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反扑是苗华，第二次是何卫东，第三次是何宏军，但他们全部失败，都被中友合所粉碎。另外还有一个迹象显示，在中共武警部队司令王春玲和政治委员张红兵先后传出被查消息，而身为中共政法委委员的王春玲日前缺席政法官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反而由中共中将武警副司令曹军章现身主席台。有消息讲，张又侠的亲信旧下属曹军章已代理武警司令。而蔡慎坤认为，何宏军今日这个结局对于未来中共军队的稳定、中共军队的形象将造成致命的影响。近日还有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在 X 平台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传言讲，上海著名古刹玉佛寺近日在清理后院时，意外挖掘出一块疑似明清时期的古石碑。更加震撼的是，碑文内容竟然提到一位同当今中共党魁习近平高度相似的身世和命运结局。根据一位自称玉佛寺朋友的 X 平台用户透露，这块石碑文体近似墓志铭，记载了一段极具暗喻意味的文字，内容讲：相遇白了实回人，老爹造反而责果，潜入大内深宫处，杀君灭神登龙座，清王子儿在秦州，身死长安而地分。这段碑文经过解释后，信息量极大，相遇白了实回人，而此是指习家原为回族后裔，传言是清末西北回族叛军首领白彦甫的后代，为逃避满清追杀改姓习，而老爹造反而责果是指习仲勋参与革命，最终成果就由儿子继承，登上最高位，潜入大内深宫处，杀君灭神登龙座。这句是指叙述一个人怎样走入权力核心，践踏前人，最终登顶，而最后一句清王子儿在秦州，身死长安而地分，暗示他的统治应终止于某一区域，如果妄图更大野心，则将兵败身亡，政权分裂。这个神秘碑文不单止令人联想习家的历史背景，亦发出宿命式的警告。外界无法证实此石碑的真实性，但多位观察人士指出，这番传言即使是虚构，亦反映出目前中共高层内部风声鹤唳的紧张氛围。那你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碑文中的人是不是习近平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川普总统在今日19日和普京通话，力促双方达成停火，两人的通话大约持续了2小时。 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发帖文讲，通话非常顺利，俄乌将立即启动停火谈判。他强调，谈判细节将由俄乌双方自行协商，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他们决定。他还指出，俄罗斯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和美国展开大规模贸易，我就事件表示赞同。同样，乌克兰在国家重建过程中亦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匪浅。川普说，他第一时间将通话内容告诉泽连斯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法国总统、意大利总统、德国总理和芬兰总统。川普说，梵蒂冈以教宗为代表，表示非常有兴趣主办这次谈判，让谈判进程开始吧。普京通话后亦对媒体讲，他和川普的通话内容丰富坦诚，而且非常有益。普京释放了几点信息，一是俄罗斯愿意提出建议并和乌克兰就未来和平协议达成备忘录，二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必须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妥协方案，三是如果达成正确协议，这样和乌克兰停火是可能的。不过普京明确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为期30日无条件停火的建议。普京顾问乌沙科夫表示，两位领导人表示支持进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普京和川普同意继续就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问题进行对话，两位领导人不排除举行个人会晤，不过地点和日期还未确定，亦有讨论俄乌就停火达成协议的时间框架。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在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前，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和川普进行了几分钟的简短电话交谈，目前通话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而就在普京和川普通话前夕，昨日18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事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军发射273架无人机，主要锁定基辅以及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等地。另外，乌克兰情报机构指出，莫斯科可能还计划在交后时间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展示武力，而且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10000公里。俄方对乌克兰的讲法没有作出回应。昨日18号，泽连斯基在罗马新教宗就任仪式期间和美国高官和多位欧洲领导密集会面，他和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会面之后，又和北约多个领袖通话。虽然各方都在努力促成俄乌之间和谈，但是17号俄乌双方在土耳其进行了双方首次面对面会谈时，俄方代表提出的条件是乌克兰要从莫斯科占领所有地区撤军，先愿意接受停火，并且威胁乌克兰如果不停火，不放弃俄罗斯占领四州，这样俄罗斯会在占领乌克兰四州，就是要乌克兰不建8个州。这个条件自然乌克兰不会答应，因为这样之前的路依然充满挑战。彭博社报道说，据一位了解普京想法的匿名人士说，普京自信俄军能够在年底前攻破乌克兰防线，全面控制乌东四州。俄方认为战场局势有利，普京似乎没有让步意愿，那你们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普京真的想要停火吗？亦请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近日中共以闪电的速度完成对香港的更进一步管制，通过剥夺港人权利的基本法第23条附属法例，而美国亦提出议案制裁香港45名法官和检察官等，将没收他们在美资产。南华早报17号报道，北京早设下5月中的红线，要求港府趁中美贸易战暂缓、全球聚焦外部议题时加速立法。 将所有程序在48小时内一锤定音，所以香港在5月12号突然宣布添加法条，15号在立法会只是用了5个多小时就闪电通过。这次补充法例内容明确了将北京驻港国安公署等列为权力中心，并细化送中流程，只要国安公署认定案件涉境外势力或香港管辖有困难，就可引述国安法第55条，直接将案件及疑犯移交中国大陆处理，亦就是说香港居民可能随时被跨境移交，失去公开审讯和独立辩护的权利，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面临险境。17号美国两党众议院提出香港司法制裁法案，指出香港的司法独立已被侵蚀，要求将45名司法和检控人员列入制裁名单，包括当地最高级的终审法院法官。如通过，这个将是美国因香港事务而制裁中港官员人数最多的一份名单。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法案通过后180日内评估名单上的香港官员有否滥用职权去严重侵犯人权，应否按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或香港自治法对其实施制裁。2020年8月美国亦制裁了4名中港官员，这些官员在国安法实施过程和针对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打压行动。而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45名受制裁人员的资产将被冻结，而且美国的个人或企业亦会被禁止和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昨日5月18号罗马天主教新任教宗利奥14世的就职弥撒典礼在梵蒂冈举行，现场大约有20万信众参加，有超过150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仪式。他呼吁教会团结一致，成为目前分裂和充满仇恨的世界中一股变革的力量，并承诺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利奥十四世成教宗的座驾在圣伯多禄广场环绕行驶时，现场很多人挥舞着美国或秘鲁的国旗。利奥十四世在美国芝加哥出世，曾在秘鲁担任传教士多年，持有美国和秘鲁双国籍。新教宗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发表报道，他承诺身为全球14亿罗马天主教徒的领袖，他不会在现代挑战面前退缩，并会在处理贫穷和保护环境等社会问题方面继承前任教宗方济各的位置。而教宗和万斯的握手亦成为历史性的一幕，他们一人是首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另一个人则是首名皈依天主教的美国副总统。据报道，教宗在和各国驻梵蒂冈外交使团的首次会晤中重申两点，一是家庭建立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稳定结合之上，二是未来出生的宝贝和长者是上帝的造物，同样享有尊严。值得关注的是，昨日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以总统特使身份出席利奥十四世就职典礼，同时代表赖清德总统向新教宗致意，同时转达政府、人民及天主教社群的诚挚祝贺。而在场外，陈建仁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默茨及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都有好好的互动，他们希望台积电到本国建厂。卢比奥一看到他就亲切表示好高兴看到台湾来了，他表示乐见台美有更多互动，而麻生太郎则直言想再访台湾。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欢迎大家点赞和留言分享我们的频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再见。